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40期的民声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莫艾婷。节目期间我们会是透过 FM98.3 新会电台，还有新会电视综合频道和新会有线电视9频道进行同步直播。节目期间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612999，和我们去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外，也可以发送这个的短讯到我们的短讯平台0750661299，和我们反映问题和发表意见。咁睇翻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打击网络经济犯罪。咁啊，睇翻上线嘅嘉宾咧，就系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政委陈飞勇，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何志良，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梁东柱。喺度咧，先同三位嘉宾打声招呼先，欢迎你哋。系咁啊，讲起呢一个嘅主题咧，就系有关打击网络经济犯罪方面嘅问题啦。咁下边咧，我哋首先请陈政委啦，同我哋陈政委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经侦部门嘅一个职责同埋任务，好嘛？
嗯，好嘅。我哋经侦大队啊，佢前称系经侦犯罪侦察大队，佢同我哋刑侦、缉毒、食药犯大队一样，都属系公安机关内设嘅侦察部门。佢同刑侦、缉毒、食药犯又有分工。经侦主要办理嘅系经济有关嘅刑事案件，具体有妨碍对公司、企业嘅管理职责嘅刑事案件，比如啊嗰个欺报注册资本案啊，咁啊破坏金融管理职责嘅刑事案件，比如啊伪造货币嗰啲案件，咁金融诈骗案嘅刑事案件。比如啊，詐騙案危害徵收徵管刑事案件；比如啊，逃税案侵犯知識產權嘅刑事案件；比如假冒註冊商標案擾亂市場秩序罪的刑事案件；比如啊，詐騙合同案。刑法分則大約有90個罪名係由我哋經偵管轄嘅。我哋新会经侦大队咧，主要职责系任务系预防、打击辖区嘅各类经济犯罪，接受广大群众关于经济犯罪嘅线索同报案，同依法对案件进行侦查，维护我区嘅经济金融秩序，为我区嘅经济发展同企业嘅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多謝陳政委。嗱，咁啊，睇翻針對啦，我區近年一個經濟犯罪嘅情況或者特點啦。咁公安機關經濟部門咧喺應對呢一個上邊咧有啲點樣嘅措施咧？咁下邊我哋想請啊何大隊長同我哋聽眾觀眾介紹一下，好嗎？
好，大家好。通過近年對經偵犯罪案件嘅大力打擊同埋有效嘅預防，我區嘅經濟犯罪數量、涉案人數均得到有效嘅控制。表現出平穩有降嘅趨勢，同時一啲新嘅情況亦引起我哋公安機關嘅重視，包括一經濟犯罪同互聯網嘅相結合，打擊經濟犯罪嘅主戰場從線下轉移到線上。近年來，一啲重大嘅非法集資案件都係通過網絡手段實施犯罪，通過網絡黑手輕易咁伸展到每個手機嘅用戶。亦包括一啲中老年人，例如有啲一位手機嘅用戶啦，通過微信或者其他嘅手機平台，可以輕易咁操作一項網上嘅投資，而呢類網上嘅投資大多數都係一個非法集資平台嚟嘅。對於呢類網絡集資犯罪，往往涉案嘅人數係眾多，跨區域取證困難，對社會嘅危害性極大。第二，金融的創新提高了社會經濟的效率，促進了經濟發展，同時亦大大方便了群眾。但是這亦可以成為犯罪的變了成為犯罪工具的手段，因啲不法分子通過發行所謂的虛擬貨幣、數字資產，搭建所謂的 P2P 融資平台和大宗的商品期貨交易平台，吸收資金，侵害了公眾合法的權益。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手機銀行、網上支付工具實現對犯罪所得資金的快速轉移， 通過第三方支付平台阻隔了我們公安機關追查違法資金的流向。第三，經濟犯罪專業化和細分化，例如一些網絡詐騙案件有幕後組織策劃的，同時亦有專門從事集資平台軟件開發的，亦有專門負責平台管理維護的，專門負責宣傳廣貨的。舉例一些涉稅案件呈現一個分工明細、網絡化和非接觸性的特點，有些人專門負責登記空殼公司，有專門通過網絡發布信息和聯繫。整個犯罪過程當中，包括開票方、售票方和中間人都零接觸，案件的偵辦和證據的收集帶來比較大的困難。以下是一個對策。第一，多渠道的預防經濟犯罪宣傳，特別是加強預防新型經濟犯罪。第二，確保群眾對經濟犯罪線索的反應和報案渠道的暢通和便利化。三，對區內涉網絡集資的企業、投資人員的進行信息搜集，建立本地區的涉眾型網絡犯罪信息庫。四，增強技術設備和人員的配備。五，建立多部門聯合作戰的偵破案件的模式。
嗯，好的，多謝何大隊長。那咁啊，隨住呢一個嘅科技發展咧，其實亦都可以係睇得出而家嘅網絡犯罪手法咧係層出不窮嘅。咁啊，對於我哋公安經偵部門咧，亦都係有相對一啲嘅難度啦。咁但係相信咧，經過佢哋嘅努力，一定係可以幫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嚇，咁啊，亦都解決到難題。咁啊，針對我哋今期關注嘅話題啦，都有派到記者上街進行一個隨機街訪。咁下邊咧，我哋先嚟聽聽第一個街訪，去聽聽市民朋友嘅問題，了解下佢哋聲音。
嗯，我想問下呢啲信息屬唔屬於網絡經濟犯罪嘅手段？我希望即係公安部門可以即係嚴查呢啲嘢，嚴懲呢啲嘢。
嗯，咁啊，可能電視機旁邊嘅朋友咧就睇得清楚啲啦。咁或者我哋同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都介紹一下。咁啊，剛先咧呢一位朋友就話呢一種嘅信息其實指咧就係一個手機收到嘅短信。咁啊，呢個嘅短信嘅內容咧大致咧就係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電話或者呢個聯繫方式可以咧就係知道可以參與點樣一個獲取資金或者係利益嘅一個咁樣嘅渠道咁樣。咁啊，我想問下呢一個問題，邊一位嘅嘉賓可以回應一下咧？
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
嗯，好的，副队长。
这样的，刚才听到这位市民的提供的那个信息呢，初步判断呢，它是一些地下的一个彩票，
嗯，
或者是一些六合地下的六合彩的一些这样的非法广告来的。
嗯，
它和我们经侦类的案件，网络上的集资诈骗啊，或者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信息是有所区别的。
嗯，
我们一般网络上的集资诈骗的信息呢，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会有高回报的许诺，而且是保证资金安全这样的特别吸引人眼球的一个信息。至于上边市民提供的接到上边市民这种这样的信息的话呢，我们觉得呢最好呢就是不要理会就可以了。
嗯，好的，多謝曬。嗱，咁啊，對於我哋今期嘅話題啦，咁大家如果係有需要同我哋嘅公安分局去生活公安分局咧，就係去了解或者反映嘅話啦，咁都可以咧撥通我哋嘅熱線電話0750-6612-999啦，咁同我哋咧進行反映同埋諮詢你想諮詢嘅問題嘅。嗱，咁啊，透過我哋嘅短信平台啦，咁剛才亦都收到一個嘅信息嘅嚇，咁啊一位嘅陳小姐咧發咗短信過嚟就話啊投資咗 P2P 平台，咁啊投咗錢入去啦，咁啊而家咧就登錄唔到呢一個平台，啲錢又攞唔翻出嚟，咁啊需要話請在座幾位呢一個嘉賓同佢去解決下呢個難題，點算好？咁啊唔知邊位嘉賓可以回應一下咧？
我就呢個問題再回應一下。
好嘅，唔該。
就如果係關心呢方面信息嘅人都知道，喺近段時間咧，所謂嘅 P2P 嘅網絡集資或者係網絡貸款嘅嗰啲平台咧，係出現咗一個集中爆雷的一個咁嘅現象。
嗯，
咁好多人咧投資咗落去之後咧，就平台已經停止運作啦。好多錢咧亦收唔翻啦。咁我哋公安機關介入呢種案件之後咧， 我哋有一個職責係帶，就係盡力咁去為嗰個投資者去挽回損失。但係咧，根據相關嘅規定啊，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屬於係一個違法所得嚟嘅。咁你集資參與人支付嗰啲利息分紅啊，以及幫助吸收資金嘅人所支付嘅代理費啊、好處費啊、返點費啊、佣金啊嗰啲係成嘅費用咧，係應當要扣除嘅，啊應該要追繳啊。如果你損失嘅數額比嗰個收翻嘅利息咧要高嘅話咧，咁你嘅計算你嘅損失嘅時候咧，佢就係等於投入嘅資金減去啊收翻嘅利息，就係、是、一條好簡單嘅減法計算嚟嘅。
嗯。
咁但係咧，唔係話沒。所投入的資金或者所損失的資金都可以全額追回的。
嗯嗯，
很多時候這些集資的平台呢，他們運作了一段時間，資金呢都會流失了一大部分，有些用於非法用途、個人揮霍、啊、那些這樣。我們公安機關或者是相關的司法機關可以追繳的贓款呢，往往只不過是一小部分。那對於呢種情況咧，我哋點樣去分配嗰個追回啊？嗰啲咁嘅損失點樣去分配俾嗰啲啊投資參與者咧？其實呢度亦有相關嘅規定嘅。咁你按我哋一個大原則咧，就係、是、按照投資比例去分配。點為之投資比例咧？即係講一個平台，如果佢總共收集嘅投資款項係一億咁計，而某個參與者咧，佢投資咗100萬。咁呢個比例就係相當於係1%嘅啦，啊，咁到時候追，假如間啊司法機關係追翻100萬嘅價值嘅財物嘅話咧，咁你按照比例咧就係100萬乘以1%，你只能夠係得翻10,000元嘅啫。
嗯。啊，呢個損失都好大下，係啊，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嚇，咁啊，天上係冇掉餡餅嘅好事嚇，咁啊，所以都要提醒所有咁多市民朋友嚇，咁啊，凡係投資都係有風險嚇，特別咧係呢一啲啊網絡經濟嘅一個投資啦，其實咧喺自己唔熟悉嘅情況之下，最好就冇接觸，咁同埋咧一定要係謹慎嚇。咁啊，啱先啊，梁副大隊長咧亦都有講及到啦，呢個群眾方面咧遇到呢個經濟犯罪啦，我想了解一下我哋係點樣可以係報案咧？是不是就打電話就可以呢？咁同埋報咗案之後，你哋經偵大隊接到反映嘅呢一個經濟犯罪嘅線索同埋報案之後，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嗯，好。咁我哋經偵大隊咧，同區內所有派出所咧都制定咗一個經偵案件嘅聯動機制。咁如果市民遇到經偵類嘅案件咧，可以直接去派出所報案，亦都可以直接嚟經偵大隊報案嘅。
嗯。
咁你可以親臨公安局去報案，亦可以打電話報案，或者通過嗰個微信服務平台去提供相關報案嘅資料或者信息。咁、我哋經偵大隊會對區內所有嘅關於經濟案件嘅相關嘅報案或者線索咧，做一個匯總啊，進行審查。如果審查咗之後咧，認為呢件案件雖然間係有犯罪事實，但係咧佢又唔係我哋管轄嘅喎，咁我哋就會將呢件案件咧，就依法去進行移交噶啦，啊！如果需要採取嗰個緊急措施嘅話，譬如而家有嫌疑人可能會逃跑嘅話咧，咁我哋亦都會先採取嗰個緊急措施，然之後再作一個移交嘅。啊！如果審查咗之後咧，覺得件案件咧可能個線索或者係嗰個事實啊唔係好清楚，或者係唔係好明確嘅咧，我哋就會進行一個粗查，啊！在粗查的時候咧，我哋都係可以使用一部分嘅偵查嘅措施嘅，譬如好似查詢銀行啦、訊問嗰個證人啦、調取相關嘅資料啦、或者作鑑定都可以嘅。但係原則性咧，呢類嘅偵查措施咧，必須係一個調查性嘅偵查措施，就唔絕對就係唔能夠使用嗰、那個強制性嘅偵查措施。咁邊啲係強制性嘅偵查措施咧？強制性嘅偵查措施咧，就係對人或者係財產有一個限制嘅嗰啲類嘅偵查措施。譬如而家好似係查封資產啊，或者係凍結資產啊，或者係拘留啊，或者係逮捕啊，呢啲措施都係絕對唔允許使用嘅。
嗯。
咁如果經過審查咧，符合三方面嘅條件嘅話咧，我哋就會喺法定的期限內作出一個立案與否的決定㗎啦，啊， 咁邊三方面嘅條件咧？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認為有犯罪事實。第二個咧就係、涉嫌犯罪嘅數額、結果或者其他情節咧，符合經濟犯罪案件立案嘅追訴標準，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自己公安，我哋公安機關管轄有管轄權嘅。咁如果一般具備呢三個條件嘅話咧，我哋會在喺七日內作出一個立案嘅決定。如果係對於嗰啲重大複雜疑難嘅案件咧，我哋可以延長30日嘅。而特別重大疑難嘅案件咧，經過上級公安機關嘅一個批准審批，再可以延長多30日嘅。咁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就想提一提一個值得注意嘅一個情況。就係好多嗰個民刑交叉嘅案件啊，我哋喺接受嗰個案件嘅過程中咧，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呢啲情況，就係、有啲報案人咧喺嚟公安機關報案之前咧，佢已經喺法院嗰度起訴嘅啊，咁佢基於某種原因、某種目的咧，可能係因為起訴嘅時候咧需要舉證比較難舉證咧，佢就希望公安機關咧通過刑事程序同佢哋收集啲證據。為佢哋民事去服務咁樣，亦或者咧喺民事訴訟嘅過程中咧，嗰、那個對方咧唔出庭或者係逃避嘅情況下咧，佢又希望公安機關咧就通過立案去追查嗰個嫌疑人嘅去向啊，揾出嗰個嫌疑人。咁又或者咧，佢有啲時候咧民事嘅訴訟咧，可能唔達唔到佢哋挽回損失嘅效果。咁佢又希望咧公安機關啟動嗰個刑事程序。幫佢哋追蹤，咁呢一種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新嘅規定咧就有好明確嘅規定嘅，就涉嫌經濟犯罪嘅案件同法院正在審理或者已經作出生效判決嘅民事案件咧，係屬同一個犯罪事實或者係牽連關係嘅，有三種情況，我哋係可以應當要立案嘅。
嗯，
第一種情況就係、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或者係執行嘅過程中，發現係有經濟犯罪嫌疑嘅，咁法院會主動將材料同埋有辦理有關手續之後，將材料移送我哋公安機關啊，咁我哋就要可以立案。第二種就係檢察院去通知我哋立案。第三種咧就係我哋主動去立案嘅，就係但係佢係有一個比較嚴格嘅規定，就係、我哋要認為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並且係通過經過省級以上嘅公安機關先可以自己去立案嘅。咁我哋以往咧好多時候咧就本身嘅立案權咧又係喺辦案單位嘅嘛，呢類案件咧係需要經過省級以上嘅公安機關去審批嘅，所以咧就唔係話輕易可以啟動呢、這個。刑事程序嘅，咁呢個規定咧，其實咧就俾我哋一個好清晰嘅一個信息，就係、我哋喺辦理經濟案件嘅過程中咧，係要嚴格咁去區分邊啲案件係刑事案件，邊啲案件係一個普通嘅經濟糾紛啊。我哋刑事嘅案件絕對唔能夠係為咗嗰個民事案件去服務，或者係利用刑事嘅案件去插手嗰個經濟糾紛。
好嘅，多謝曬梁副大隊長咁詳細嘅講解嚇，我都上咗一堂課。嗱咁啊，又翻翻轉頭，我想問下咧，啱先啊，梁副大隊長講到咧，就話啊，報案嘅時候，除咗可以去公安分局你哋經偵大隊嗰個部門嗰度咧，就報案之外，又可以打電話，又可以咧就係話通過呢一個微信服務平台。咁我想了解一下，打電話係咪就係打110啊？呢個微信服務平台又咩平台咧？係點樣去關注咁樣咧？
當然打電話咧，當然係110咧，係一個大家
都
知道嘅我哋其實咧都有對外宣傳我哋嘅一個內部嘅一個接受案件嘅一個聯絡電話嘅，同埋一個微信嘅公眾服務嘅一個咁嘅提供啲咁嘅信息平台嘅。
咁呢個微信服務平台嘅名係乜嘢咧？方便大家依家可以關注一下。
這個信息咧，我哋到時候再或者係通過我哋嘅
電話可以諮詢一下，好嘅。OK， 咁啊，或者呢個時候咧，我哋再嚟聽聽第二個街坊，咁瞭解一下我哋其他市民朋友嘅一啲問題噶。
提款啊，或者係融資啊， 高嘅回報率啊嗰啲咯。係
信息
啊
定係電話咧？
多數都係信息電話都有，即係希望公安啦、移動啊、電信啊，即係大家配合好咯，即係杜絕呢啲事嘅發生咯。
嗯，咁啊，對於呢位市民朋友嘅問題，唔知邊位嘉賓可以回應一下咧？好嘅、
或者我再回應一下呢個問題。
好嘅，唔該你。
剛才呢位市民咧講到咧貸款啊、融資啊、高回報啊，咁佢呢啲字眼咧就好明顯咧，就係、有可能就係一啲網絡嘅非法集資嘅呢啲咁嘅信息嚟嘅。
嗯。
咁無可否認，依家咁嘅網絡非法集資嘅情況係都係比較嚴重嘅，係一個全國性嘅問題嚟嘅。咁非法集資嗰啲廣告信息咧，通過網絡無孔不入，好多群眾都好能會接收到呢類嘅咁嘅信息。咁我哋公安機關咧，其實咧對網絡非法集資咧係一直都係一個高壓打擊嘅一個咁嘅態勢嚟嘅。咁今年咧公安部咧就呢個打擊網絡集資呢類嘅犯罪咧，都專門召開咗嗰個專門嘅部署會議。咁我哋省咧，其實連續好多年咧，都將嗰個打擊網絡非法集資咧作為一個專項嘅打擊。咁我哋新會經偵大隊咧喺呢方面咧，亦都係大力去打擊各類嘅網上非法集資嘅活動。咁並且係破獲咗好多單嘅大重要案件啊！咁我哋亦希望廣大群眾，如果係接收到類似嘅信息咧，第一個首先就唔可以輕信呢啲咁嘅信息啊！高回報其實就係一個陷阱嚟嘅。咁第二個咧，當然群眾最好咧，如果有呢方面嘅信息或者線索嘅咧，就向我哋公安機關提供，我哋會。對有價值的線索，我哋會作一個偵查、或者經營啊。
係嘅，咁啊，多謝曬梁副隊長。嗱，咁啊，今期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話打擊網絡經濟犯罪。咁啊，如果咧大家喺呢方面有啲咩問題需要向區公安分局去反映或者諮詢嘅話咧，咁呢個時候咧都可以係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6612999，又或者咧用手機發送訊息到0750661299咧進行反映噶。咁啊，呢個時候咧或者我都想同何大隊長去了解一下啦。其實喺我哋生活當中，喺我哋身邊當中，會經常遇到點樣？哪一些經濟犯罪案件呢？公安機關對這些犯罪有哪些舉措呢？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好，近年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非法集資案件出現大幅度的增長。據統計，2017年全國新發的涉集資詐騙案件超過5000起，案件的總量一直在高位運行，參與的集資人數持續上升，跨省案件咧持續多發，非法集資嘅案件咧涉及唔少嘅行業，投資、融資類嘅中介機構、互聯網金融平台啊、農業啊等重點嘅行業案件咧持續高發，借貸理財、虛擬貨幣、消費返利等新興嘅領域逐步成為非法集資犯罪嘅重災區。非法集資嘅信息通過網絡幾乎滲透到每一個手機用戶，並且投資手續簡單，在手機上可以操作，因啲群眾咧就喺高利嘅吸引之下，你好容易失去個判斷力啊，從而上當受騙。好比今年六月，公安部召開咗2018年打擊非法集資犯罪轉行行動部署推進會，要求緊緊圍繞互聯網金融領域嘅非法集資、網絡傳銷、違法交易場所經濟犯罪，利用金融機構實施的非法集資的突出犯罪，將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影響惡劣、涉及人數眾多的非法集資作為打擊的重點。2015年以來，省公安廳已經將非法集資犯罪作為一個專項打擊。這類的犯罪始終實施高壓打擊的態勢，根據上級的公安機關的部署和工作的要求，我們新會公安分局重拳出擊，在區內的非法集資犯罪進行大力的打擊，連續破獲 多宗重大的非法特專案件。
好的，多謝何大隊長。時間關係，我們上半部分就先到這裡休息一下，我們轉頭回來再見。
聚焦社會熱點，反映群眾呼聲，民聲熱線。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我們的民聲熱線。今期我們節目的主題就是打擊網絡經濟犯罪。上線的嘉賓是江門市公安局生活分局政委陳飛勇、江門市公安局生活分局經偵大隊大隊長何志良、江門市公安局生活分局經偵大隊副大隊長梁東柱。在節目期間，我歡迎大家透過我們的熱線電話6612999和我們反映問題和發表意見。當然也可以發短信到我們節目的短信平台0750661299。繼續我們今期的節目的話題，我想問回梁副大隊長，講到這個網絡上的經濟犯罪，這段時間其實大家都有留意到這個網絡貸款平台、網上的投資案件，這些都是呈現一個高發的態勢。如果我們一些市民朋友是遇到這些情況、是怎樣去報案呢？
的確、這段時間那個網絡貸款的平台呢真的集中爆雷的，從中引發了很多的案件。我們一般所說的網絡貸款平台呢，一般就是說、那些 P2P 的貸款平台，也就是那個點對點或者個人對個人的自助貸款平台。在網上呢，這些 P2P 的貸款平台呢，好像說是都不勝數的、良莠不齊，而且他們的門檻很低的、有缺乏那個監管，所以呢很多有、犯罪分子就作一個混水摸魚咁嘅，就打住話 P2P 嘅名義咧，其實咧就係從事嗰個非法集資嘅嗰個活動嘅。咁喺上一年嚟講咧，我哋都偵破咗一單打住 P2P 網絡貸款平台嘅名義進行非法集資嘅呢啲咁嘅類似案件。咁嗰個嫌疑人咧就係崔某，係山東東營嘅，小學都未畢業。咁佢咧就糾集了幾個謀業的人員呢，就先呢就在當地呢就、登記辦理了一個、所謂的、叫做集聚投資的公司，然後向那些網絡公司呢就買那些軟件、就建造那個網頁，就通過網上呢就以集聚 投資平台的名義呢就大肆地去宣傳。他為了吸引啲人投資咧，又講到佢哋喺宣傳中講到佢哋公司咧有一大批嗰啲所謂嘅專家投資嘅顧問咁樣啊，而且咧佢哋係又講到佢哋係線下係有相關嘅企業嘅，有相關嘅投資項目嘅。咁集資嘅錢咧，其實係用於線上嗰啲實體經濟啊去運作嘅。咁嗰啲對資金嘅安全性咧係有保障嘅。並且許諾了很高的那個回報率、但是呢我們經過偵查，將那個崔某抓獲了之後呢，他和我們說的實際情況呢就是天淵之別。他所說的登記的那間公司呢、註冊資金是2000萬的，實際上他一分錢都沒有出過、只是在外面叫那些代辦公司去辦理而已。那個註冊資金是一個認繳，並不是實繳的。他所說的話，大批的那些這樣的投資顧問、投資專家、其實呢就是他自己所糾集的那幾個、謀業人員、和他們編個喉談、編一些身份資料下去呢，就在網上作為宣傳的了、另外呢，他說的那些線下的企業呢全部都是虛構出來的。沒有任何線下企業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一個這樣 的小學未畢業的一個人，通過這樣的空殼公司就可以在網上、操作一個非法集資的一個平台，在短短的兩三個月時間裡面呢，就吸引了全國各地、100多名的受害人去投資了的300多萬，總共的投資額是300多萬。咁如果對於類似嘅呢咁嘅 P2P 平台咧，其實我哋專業咁去睇咧，佢係具備四方面條件咧，佢就係我哋係認定佢係一個非法集資嘅一個行為嘅。第一個方面咧就係佢係唔係經過相關部門去批准。 第二個呢，就是以高利回報去吸引人。第三個呢，就是公開去宣傳。第四個就是對不特定的人員去集資。咁我哋一般嘅群眾咧，當然咧冇可能要求佢咁專業嘅、咁其實咧，我哋睇呢啲非法及集資嘅案件咧，最核心嘅一樣嘢咧，就係佢係許諾高回報啊！所有投資人咧都係衝住嗰個高利回報呢個事去投呢個去投資嘅。咁我哋正正係最需要警惕嘅就係、是。嗰啲許諾高回報嘅一啲集資啊，凡係高回報就有高風險啊。有啲專家提示，超過10%嘅年收益啊，就要警惕嘅。如果超過20%咧，基本上係呃人嘅。咁我哋建議廣大群眾咧，就收到或者對遇到呢啲咁嘅所謂嘅投資平台嘅時候，一定要警覺啊，就唔好話。貪嗰個回報高，所以乜嘢？就另外咧，如果你真係遇到類似嘅案件咧，你第一時間咧應當嚟公安機關係報案嘅。咁如果你係嚟報案嘅話咧，需要係準備好以下幾方面嘅資料。第一個咧，最好咧你要有一份即係話自述嘅一個材料咧。點解咧？因為咧好多情況咧你。自己經歷的你將它詳細咁寫出嚟，有助於我哋對呢個案件嘅一個審查或者係認識啊。咁第二個咧，就係、是、你要準備好投資相關嘅合同啊。當時投資嘅時候簽訂嘅合同係一個好有力嘅一個書證材料嚟嘅啊。第三個咧就係、是、你劃轉嗰個資金去嘅銀行流水。銀行流水嗰度咧反映到你投資嘅金額啊，或者係啲資金嘅去向噶。第四個，如果係有好難嘅話咧，如果嗰個平台還係喺度運作中嘅咧，你最好要提供以下嘅嗰啲截圖啊，譬如而家你嘅開户信息啦。第二個咧，你充值啊或者投資嘅嗰啲信息啦，還有提現嘅信息啦，或者係佢。有幾多錢未兌現或者係代提嘅信息咧？如果通過第三方支付平台去投資嘅話咧，亦都要提供嗰個第三方支付平台嗰個交易記錄啊。
好嘅，多謝曬梁副大處長嘅一個詳細嘅介紹啊。咁呢個時候咧，亦都睇到有熱線電話係接通咗啦。咁呢時候咧，我哋聽聽一啲市民朋友嘅問題。喂，你好。
你好。
係你好，呢位先生點稱呼你啊？
我姓柯嘅。
何生，是何生你好。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打击网络经济犯罪方面，有啲咩问题需要向我哋区嘅公安分局去反映嘅咧？
咁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咧，即系现在啊，都好多啲骗子话呃啲老人家非法集资啦。咁我想问下点样现在啲老人唔好参与非法集资，即系提高啲老人个防范意识咧？
何生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是很多老人家成日被人呃，那怎样可以帮老人家去提高一下这个防范意识，不知道哪位嘉宾可以回应一下呢？
或者我再回应一下这个市民的这个信息
问题。好的，谢
你。非法集资在我们区或者是一个全国来讲都是一个即比较严重的一类的犯罪，特别是網上的非法集資，很多時候咧，嗰啲犯罪分子已經將嗰個魔手咧伸向咗嗰啲老年人。啲老年人咧，一定程度上啊，佢判斷能力係降低咗，有時咧就經唔起嗰個高利息嘅誘惑啊，好容易會上當受騙嘅。咁我建議咧。廣大的群眾，你如果身邊有老人家的話咧，你要多啲關注啲老人家多啲要提醒啲老人家，凡係網上嘅投資嘅信息咧盡量都係唔好相信第二個咧，投資之前確實要投資嘅話咧，投資之前咧要多啲同家人溝通，或者係商量，或者係要通過家人咧去。核實個項目嘅真實性，核實嗰個 知嗰個單位有冇取有冇真實嘅吸收資金嘅一個許可。好多單位咧，佢其實咧係有一個偷換概念嘅一個咁嘅現象嘅。有啲集資平台咧喺網上發布信息或者提供嘅信息顯示咧我係有經營或者係營業執照嘅。其實咧，我哋對集資類嘅案件咧。除了營業執照，還有一個吸收資金的一個相關部門頒發的那個許可證。營業執證由營業執照呢並不能夠代表他就可以去向網上去集資的。所以呢對於身邊有老人的一些群眾呢就盡量多些跟他們溝通一下提點一下。
好的，何先生，你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沒有，多謝大家。
好的，多謝你的電話。如果大家在這個打擊網絡機制犯罪方面還有問題，就是想跟我們區公安分局反映或諮詢的話，這個時候都可以繼續撥打我們的熱線電話661299。看回剛才我們也都是有關注到一個訊息，就是說這個媒體和社會現在很關注的一個話題，就是這個吐露態，特別就是說經常會提醒一些在校的大學生要是謹慎慎防這個吐露態。其實在我們區有沒有類似的案件發生呢？是不是都是由你們經偵部門去處理呢？我們想請梁副大隊長繼續跟我們去介紹一
下。講到吐露態呢，其實呢吐露態並就我們來看呢，它不是一個罪名或者是一類的罪名。它是一個犯罪的一個手段來的。吐露貸呢主要是假借那個民間貸款的名義呢，就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呢達到那個非法佔有、侵佔或者佔有那個他人的財產的目的。它這些手段呢一般有虛張那個債務，第二個呢在虛張債務的時候呢它又製造那個走帳的流水俾人覺得佢的而且確係借咗咁多錢俾人哋，然之後咧就故意去製造條件，認定對方係違約，或者咧就去憑帳去轉單憑帳，咁樣將個債務嘅額度咧累高，提高咗嘅。然之後最後咧通過一啲暴力追債啊，又或者係虛假訴訟的手段達到他這樣的索回那個資金或者參佔其他人資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目的。其實我們講到吐露貸呢，它和我們平時講的那個高利貸是不是是同一回事呢？其實是不同的。吐露貸和高利貸呢是有所區別的。第一個呢，它吐露貸和高利貸它目的是不同的。吐露貸呢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咁佢嗰個借款咧，只不過係一個藉口嚟嘅啫。佢係借助借款呢個名義咧，實質上嘅係非法佔有他人嘅財物呢個咁嘅目的。咁高利貸咧，一般咧佢就係為咗謀取嗰個高額嘅利息咁第二個咧，佢嘅手段係唔同嘅。吐露貸咧，佢其實咧，佢就虛增嗰個債務咧，就虛增嗰個借款嘅本金咁而且咧喺簽合同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同嗰個借款人講你如果到時候如約咁去履行履行嘅話咧，就唔需要償還虛增嗰一部分嘅本金嘅。咁咧嗰個借款人咧，以為咧真係唔使還，其實咧就唔係咁嘅咁。高利貸咧，佢雖然係利息高，但係咧佢係喺本金之外約定嗰個利息嘅，大家係一清二楚嘅咁通過咗呢啲虛增嗰個債務嘅時候咧，佢就到最後咧，佢就會故意製造條件去令到你去違約。譬如間到期之後咧，唔接聽你的電話或者係玩失蹤咁樣咧，你聯繫唔到佢時，冇辦法履約，咁你就違約啦。咁佢就通過處理你的抵押物或者通過虛假訴訟咁咧，就去處理你的財產。高利貸當然不會希望借款人違約嘅，佢當然希望借款人係逾期去還本付息嘅。第三個咧，呢兩個行為咧， 其實參犯嘅客體係唔同嘅，套路貸咧，佢帶一個佢有非法佔有嘅目的，呢個咧係一個參財嘅一個行為。
嗯、
第二個咧，佢可能喺參財嘅過程中咧，利用暴力或者威脅嘅手段去追債，咁佢又可能會威脅到人身，侵害到人身權嘅啊。咁第三個咧，佢還可能後期咧，佢還可以去法院利用呢啲虛假嘅資料去法院起訴。咁嘅話咧，佢又係一個擾亂嗰個司法秩序嘅一個行為嚟嘅。
嗯。
咁而我哋嘅高利貸咧，佢其實就係單純係擾亂咗嗰個金融管理秩序嘅啫。
嗯，好嘅，咁啊喺度要多謝阿倫副大隊長一個咁詳細嘅介紹。嗱，咁啊今期啦，我哋嘅節目啦，主題方面咧就係打擊呢一個嘅網絡經濟犯罪。咁針對呢一個主題啦，我哋記者啦都有上街進入一個隨機街坊嘅。咁下邊嘅時間啦，我哋嚟聽聽第三個街坊，了解一下啦我哋市民朋友嘅聲音。
我哋遇到呢咁樣嘅網絡詐騙分子咧，咁樣我哋第一時間點樣處理咁嘅嘢？
嗯，咁啊呢位朋友就話，如果遇到呢個網絡詐騙分子，第一時間點樣去處理咧？嚇，咁啊，繼續請阿劉副大隊長同我哋介紹一下。
啊，好嘅，咁網絡詐騙嘅分子咧，其實嚴格嚟講咧，我哋係有一定嘅分別嘅，有一般嘅電信詐騙啦，仲有網絡嘅集資詐騙咧。咁我聽呢位市民所講到嘅網絡詐騙分子咧，其實可能佢嘅含義應該就係一般嘅電信詐騙嚟嘅。
嗯。
啊，咁其實咧，所有嘅詐騙犯罪咧，都係有一個固定嘅邏輯。佢就係咧，嗰個詐騙分子咧，通過虛構事實或者係隱瞞真相，咁咧令到受害人咧產生一個錯誤嘅認識，而去處分咗嗰個財產。咁我哋咧，其實遇到類似嘅情況之下咧，首先第一個我哋要確保唔好被騙。咁我哋對詐騙分子講到嘅情況或者信息咧，首先係要作一個有保持一個清晰嘅認識。第二個咧係要最好係要對方係核實一下。
嗯。
啊，咁你經過核實咧，就唔好要輕信嗰個講嘅嘢，咁你就好易咧就避免嗰個受騙嘅。但係如果真嘅不慎被騙嘅情況下咧，當然第一時間應該係派出所報案嘅啦。
嗯。
啊，如果你到派出所報案，依家佢有一個快速止付嘅一個機制，通過公安局或者係通過公安局再聯繫銀行，操作一個快速止付，只要你提供即係講清楚你當時係經過提供咗對方嗰個帳戶資料啊，同埋你劃款嗰啲憑證，咁我哋公安局或者係通過銀行可以啟動呢個快速止付。盡量去挽回嗰個損失，係。
係啦，咁啊，咁剛先啦，我哋啊梁副大隊長咧，亦都好詳細咁回應咗呢一位街坊當中市民提出嘅問題啊，咁啊都係嗰句，若然咧大家喺呢個過程當中都係有遇到咗呢一個網絡經濟犯罪嘅話，第一時間都係要報案啦嚇。咁最後仲有少少嘅時間啦，我都想請阿何大隊長啦，同我哋簡單去介紹一下啦，因為之前其實都已經打擊咗唔少嘅傳銷團夥噶啦，咁係咪可以理解成話而家呢？呢個傳銷犯罪已經少咗，或者甚至係已經係遠離咗我哋咧。
係，我哋之前講過咧，就非法集資犯罪咧，包括埋呢個組織領導傳銷犯罪啊。
嗯，
傳銷其實一直以嚟咧就係經濟發展同埋社會穩定嘅一個毒瘤嚟嘅，其實一直係冇遠離我哋，只不過咧佢哋嘅犯罪模式係不斷喺度變化發展。
嗯，
啊，而家咧就顯現出更大嘅社會危害性。十幾年前，傳統嘅傳銷犯罪發展咧。就嚟到咧，就一般租住喺啲出租屋啊，定期喺啲公共場合啊，開會上課啊，叫口號。
嗯。
咁呢個係傳統早期嘅，而家咧就係啲傳銷人員咧以介紹工作為幌子啊。
嗯。
呃咗啲身邊啲親朋好友嚇、去外地考察啊，參加咩國家項目噶、啊，進行嗰個無產品嘅純拉人頭傳銷。
嗯。
啊，近年好多傳銷活動已經轉移到網上。網絡傳銷同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相結合，成為網上非法集資犯罪嘅主要犯罪手段。而家非法集資嘅犯罪，通常講嘅嘢話一個靜態收益同埋動態收益，實質上就係兩種唔同嘅計利方式。
嗯。
啊，實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咧，以單純嘅高回報為由，按投資額度嘅一定比例計算回報，呢啲叫做靜態收益。傳銷以拉人頭為計酬的依據， 以介紹長、對碰長、見點長等等的名項，這些都是以發展下線作為獎勵的依據，這些就叫所謂的動態收益。現在網上的集資的平台和項目一般都是採取這兩種的方式，是作為介利方式的，所以我們包括大家都要一定要注意這些有沒有具備這些特徵啊。傳銷其實已經成為非法集資的重要犯罪手段㗎啦。
好嘅，多謝曬何大隊長。由於我哋節目時間已經都到啦，我喺度要最後多謝咧，就係陳正偉啦、何大隊長啦，同埋咧就係梁副大隊長嘅一個作客我哋嘅節目嚇。咁我哋今期嘅節目亦都到呢度。咁各位聽眾觀眾朋友，我哋下期再見。